主内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我们先一起读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让我们一起来朗读。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再读两遍。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你真理的话语，今天求主让我们都有一颗谦卑的心，也赐给我们智慧，能明白真道，不但听到也行道，追求属天的祝福，努力进入天国，与主同行。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马太福音天国八福的教导，这次要学习的是第二福，哀痛之福。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天国八福，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节，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打开也关闭话筒，大声地朗读。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上一次我们讲过了第一福，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心灵贫穷之福。我们说过耶稣所讲的天国的价值观跟世人这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才有福，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应当追求荣华富贵，使心灵充实，应该提高自己的能力自信，靠着个人奋斗来追求成就。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欢喜要快乐，这样的人才有福。八福简要地说明了能够进入天国的人所具有的生命特质。一个基督徒，一个接受神要求的人，一个愿意进入天国的人，一个应有的人生态度，跟一个属世界的人是不同的。只有按照耶稣的标准生活的人才能够蒙受天国的祝福。哀痛的意思是极为悲痛，悲哀到了极点，人在悲痛到了极点无处得安慰的时候，就会寻求神的帮助。中国人老话说叫穷极则呼天，贫穷困顿到了极点，实在没法解决了，就向神求救。这时候神出手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帮助这个人脱离了困境，安慰了他，祝福临到了这个人身上。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圣经当中有三种人是哀痛蒙祝福的，而这三种人无一例外都是等待或者寻求神帮助的人。第一，在自己痛苦的绝境中等待神帮助的人得蒙天国的祝福。在自己痛苦的绝境中等待神帮助的人得蒙天国的祝福。旧约约伯记里的主要人物约伯刚出场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人人羡慕的人。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成百上千的牲口和许多仆人，他甚至洗脚都用奶酪。可是突然有一天飞来横祸，他的牲口都被抢走了，仆人被杀了，房子倒塌了，把他儿女都压死了。接着约伯从头到脚浑身都长满了毒疮， 他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极其痛苦。他的朋友们来看他都认不出来他了。约伯哀痛，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受这么大的苦啊。他向神发问，陈述自己的苦情。神回答了约伯，告诉他自己才是全能者，我才是造物主，你约伯不能理解我旨意的奥秘。于是约伯回答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听约伯这么回答，神就让他脱离了困境，并且加倍地祝福他。他不但又有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而且享受的荣华富贵比以前更大。约伯又活了140年，见到他的后代直到第四代。想进天国的人，无论在何种的痛苦中，都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等待他的帮助，顺服他的旨意，即使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让自己经历痛苦。新约里也有这样的人，伯大尼的拉撒路得了重病，他姐姐马大找人给耶稣带口信，请他赶紧回来治病，但主却故意耽误了2天时间，结果拉撒路病死了，埋进了坟墓。当主来见到马大的时候，马大痛哭着跪在了主的脚前，说，你要是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后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走了出来，很多看见这事儿的人就信了耶稣是救主。另外，主耶稣被钉死以后埋到了坟墓里，第三天复活了。马可福音说，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他就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耶稣被钉死，让他的门徒们痛不欲生，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那位预言中的救世主。可是基督被钉死了，他们人生中唯一的希望破灭了，但是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了，这大大的安慰了他们，所以他们宁可死也要信耶稣。信靠耶稣从来不会没有盼望，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加拿大《中信》杂志曾经登载过一位署名叫雅比该的姐妹的见证。雅比该出生于安徽农村，小时候跟家人去过教会，听过很多圣经故事，但却不知道耶稣跟他有什么关系，也没有接受耶稣。他9岁的时候，父母外出打工，他变成了留守儿童。到了高3的时候，巨大的高考压力和常年缺乏亲人的关爱，使他内心异常压抑，患上了抑郁症。为了缓解压力，他每个周日坐车去县城的教会参加聚会，但他并不明白牧师的讲道，只是觉得坐在那里心灵就得安慰。然后他经历了高考的失败，于是独自一人坐上火车去北京投靠表哥，开始了北漂的生活。初入社会的他进入了当时竞争残酷的北京中关村做销售，因为没有经验，在工作中他被同事和同行抢单欺负是常有的事儿，因此他的抑郁症加重了。2008年的一天，因为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他在出租房里把自己封闭了整整的2天，没有吃饭，只是买了几瓶啤酒来麻醉自己。他喝醉了就睡觉，睡醒了继续喝，他不想清醒，因为醒着的感觉生不如死。第二天，他突然听到了一个清晰的声音对他讲话，有办法解决苦闷，你要去教会。他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洗了澡，穿好衣服，吃了饭，内心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放松和喜乐。然后他就去了北京的 教会海淀堂买了一本圣经，并且参加了青年团契。那一次的聚会让他决定归信耶稣。可是没过几天，远在珠海的妈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他爸爸出事了。1996年，他们在家乡的土地纠纷案事发，他爸爸被以故意杀人在逃犯的罪名在珠海被逮捕，遣返回安徽老家审判。他不得不停掉在北京的工作，返回老家。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他们全家都忙于打官司，在经济匮乏、亲情冷漠等各样的压力下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日子。他和他的妈妈多次因为压力太大而精神崩溃，然而神却在隐秘处一次次为他们开路，在绝境中赐给他们力量和安慰。最终他爸爸以取保候审的方式从看守所里被释放出来，然而因为经济的压力，他父母不得不再次出外打工还债，留下了他自己在老家看护。半年时间过去了，2008年感恩节的晚上，在强烈的无助和孤独中，他独自一人走进了一家网吧。在网上他看到了北京教会海淀堂的青年团契 QQ 群里，大家彼此互问节日快乐。里面有位姐妹说，今天是感恩节，我们要感谢主耶稣。看着大家热火朝天的聊天情景，他的内心感到更加孤独，后来彻底崩溃，关上电脑离开了网吧。当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12点多，在回家空旷无人的道路上，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那种痛苦压抑的感觉，嚎啕大哭。他仰头望天，问道：主耶稣，你不是说爱我吗？如果你爱我，就求你带我走吧。就这样他一路哭着回家。当他打开家门的时候，看到空荡荡的屋子里，除了一张自己睡觉的床和几本书以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他就又一次崩溃了，坐在屋子里大哭不止，一直哭到累得不行才停下来。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他起身去洗漱，然后跪在床上做了个祷告。他一遍遍地跟神说：主啊，我经历这么多太累了，我的心太痛苦了，如果你真的爱我，求你就带我走吧，我一天都不想再活下去了。他哭着祷告完以后，心里感觉轻松多了，就躺下准备睡觉。他是一个特别怕黑的人，每天晚上都必须开着灯才能睡着。可是那一晚不知道为什么，他关上了灯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他家紧挨着一大片的坟地，他也没觉得阴森恐怖。更加奇怪的是，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位身穿白衣留着长发的人坐在他的床边，轻轻地摇他的床，就像是摇篮里的婴儿一样。他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反而觉得非常的亲切温暖。他闭着眼睛，口中却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赞美诗。虽然他还不能完整地唱出一首赞美诗，但是却把自己会唱的歌全都从头到尾唱了一遍。那一天从凌晨到天亮，他就是这样度过的。那天早晨他发誓要一生好好的信靠主耶稣，绝不动摇。神是信实的，神也是听祷告的神，很快就带领他离开了家乡。没过几天，他收到了北京科技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本科的录取通知书，他再次回到北京，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开始了新的生活。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有规律地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他极度渴慕神的话语，参加了慕道班学习，进一步明确了救恩的道理。2个月以后，他通过了基要真理的考试，并且接受了洗礼。接着他又参加养育班和为期1年多的门徒培训班，同时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以后的教会生活中，他更多的经历了神丰富的恩典和牧者的关怀， 期间各种团契学习，他几乎都没有缺席。他的属灵知识不断增长，生命持续更新变化。在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圣灵已经牢牢地奠定了他的信仰根基。他回首灵命里程的时候，明白了不是他在寻找神，而是神在寻找他。神一直没有丢弃他离开他，而是在他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候暗暗地保护他带领他。他的悲伤和痛苦没有成为永远的重担，而是变成了神安慰他的祝福。之所以哀痛的人能够进入天国，是因为他们有耶稣，因此即使在绝望中他们仍然有希望。今年6月2日，美国爱奥华州的阿米斯，两名爱奥华州立大学的基督徒女学生，一名叫伊登蒙达，一个叫薇薇安·弗劳瑞斯，在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在教会的停车场被伊登的前男友枪杀。那间教会叫房角石教会。事件刚发生没多久，我太太召回师母就知道了，因为她熟悉的一位华人姐妹就在那间教会聚会。一天以后，在房角石教会的祷告会上，伊登的父亲走上讲台，向会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我的女儿昨晚死在了这里，我真的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她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不知道除了她已经与主同在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跟随耶稣了。牧师万斯说，我们在耶稣里敬拜的不是一位远离痛苦的神，而是一位走向痛苦的神。他在十字架上痛苦的死去，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神，我不知道还有谁是我们可以相信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超越悲痛的希望，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昨天离开的两位姐妹已经被耶稣得着了，死亡不会成为支配他们生命的终局。著名的基督教牧师学者约翰斯托德说，如果不是因为十字架，我自己永远不可能相信上帝。在现实痛苦的世界里，人怎么可能敬拜一位对痛苦免疫的神呢？我曾经在亚洲不同国家的许多寺庙里看到人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佛像前，那些雕像两腿交叉，双掌合十，闭目养神，嘴角挂着微笑，脸上带着恬静的表情，他们与破碎世界中的痛苦隔离。每一次站了一会儿后，我都会转身离开，因为我的头脑中总是浮现出另一个形象，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个孤独扭曲受折磨的身影，钉子穿过手脚，背部被撕裂，眉毛被刺伤出血，口干舌燥，饥渴难耐，陷入被天父抛弃的黑暗之中。这才是我的神，他放下了对痛苦的免疫，进入了我们的血肉之躯，进入了我们死亡的世界，他为我们受苦，在他的光照下，我们的苦难变得更容易处理。这才是我的神，他放下了对痛苦的免疫。是的，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哀痛悲伤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哀痛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神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此第一种哀痛蒙祝福的人，是在自己痛苦的绝境中等待神帮助的人。第二种哀痛蒙祝福的人，是为了自己的罪而哀痛的人，他们得蒙天国的祝福。大卫当上了以色列的国王以后，看上了自己部下将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罪，并使拔示巴怀了孕。大卫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借敌人的手杀掉了乌利亚。他做的事儿骗得了人，却骗不了神。神差遣先知拿单责备他，大卫因此深深的自责，为了自己犯的罪懊悔，写下了诗篇51篇这首悔罪诗。这首诗不是大卫自己躲在卧室里写写然后默念几遍就完事儿了，而是写完了交给宫廷的乐队指挥谱声曲，再找一群音乐家弹奏演唱出来。换句话说，他奸淫杀人的丑事要公告天下，叫谁都知道。诗篇51篇1到17节，请我们大家无论是线上的还是实体的，我们都一起来朗读诗篇51篇1到17节，节选了一些。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但是神是公义的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所爱的他必要管教。神赦免了大卫的死罪，但却在他家中兴起了祸患。由于大卫偏袒长子，他的次子设计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又兴兵造反追杀大卫。大卫在悲痛之中并没有放弃，他也没有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对抗，而是先向神求告。他又写了诗篇3篇，我们继续来读诗篇3篇的1到8节。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神垂听了大卫的祷告，兴起文臣出谋划策，兴起武将冲锋陷阵，平息了叛乱。在圣经中，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是绝无仅有的荣誉，说明神非常看重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卫能够在犯罪后很快地伏伏在神的面前，哀痛地认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于是神洁净了他的罪，并继续护卫他，赐福他。为什么哀痛的人必得安慰？因为哀痛使他跟神认罪，神就赦免了他的罪，使他脱离了罪的咒诅，他的心灵就得到了释放，安慰就临到了。而那些享受罪中之乐的人仍然受到罪的缠累，没有解脱出来。我们常说信了耶稣就有平安喜乐，这话是正确的，因为平安喜乐是从那里来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但前提是我们要为了自己的罪哀痛，我们要先认自己的罪，否则就没有神赦罪之后的平安喜乐。享受罪中之乐的人 没有真正的安慰，因为真正的安慰是神所赐的，是属天的。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快乐是非常短暂的，是没有希望的。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土地丰收了，他心里说，我没有地方存储这些农产品，该怎么办呢？对，我要这么办，把我现在的仓库拆了，我再盖一个更大的，再把我所有的粮食财物都存在里面，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很多好东西，足够享受很多年的，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可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天晚上我就要收回你的灵魂，看你预备的这些东西要留给谁。有谁不怕死呢？有谁不希望将来自己灵魂上天堂呢？没有永生盼望的人能有真正的安慰吗？他们有的那些安慰都是寒号鸟一样的得过且过，将来却要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但是哀痛却实在不容易，就像大卫，他要体会羞耻的感觉，他要体会失败的感觉，他要体会等待赦免的感觉，这种滋味实在是难受。但是痛苦的煎熬之后是饶恕和安慰。想得到天国祝福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圣经告诉我们，许多人都经历了这样的哀痛。福音书记载，有一次主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吃饭，有一个堕落的女人听说了，就拿着一玉瓶香膏来到那里，她站在耶稣身后，挨在他的脚边哭，还用眼泪打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把主的脚擦干，她连连亲吻主的脚，接着给脚抹上了香膏。主耶稣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女人心里的痛苦、羞愧和认罪的诚恳。神的爱长阔高深，神的恩典如川长流。主对她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哀痛不是终点，而是得安慰的起点，而是通往天国的开始。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有罪但是却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拒绝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他们顽梗悖逆，终至沉沦。另一种人是有罪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并且愿意认罪悔改的人，他们忧伤痛悔，得到永生。主耶稣还讲过这样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一个是犹太教的虔诚信徒法利赛人，另一个是贪得无厌的收税官，他们一起进到圣殿里祷告。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我不像这个税吏贪婪不义奸淫，我一周进食两次，又把我的收入捐献十分之一。那个税吏收税官却远远地站着，甚至不敢举目望天，只是垂着胸哀痛地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然后耶稣评论道，算为义的是这个收税官，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因为凡自高的必被降卑，凡自我降卑的必被升高。其实这个世界每个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神的饶恕，而只有那些真心哀痛懊悔的人才能罪得赦免，才能获得属天的安慰。美国莱斯大学教授吉姆斯·托尔是世界著名的合成有机化学家、纳米技术专家及电脑科学家，他被评选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50位科学家之一。他在美国多所顶尖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经常在全美各知名大学演讲。他所发表的研究论文超过了650篇。 并且拥有120项的专利。这样一位享誉全球的学者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其实托尔教授是一个犹太人，从小是在犹太教的环境中长大的。虽然他每周都参加犹太教的聚会，但他对那些仪式没有任何兴奋感。他也曾经向犹太拉比请教过有关信仰的问题，但感觉拉比只是在敷衍他。后来他进入大学以后，遇见了一群基督徒，他们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这对托尔是很奇特的字眼。这群人当中有一位同学特意把托尔带到了洗衣房的角落里，向他传福音。他画了一个图，两个面对面的悬崖中间是一个峡谷，峡谷标示为罪。有一个人站在一边的悬崖上，想要知道自己如何能够跳过峡谷到另一边的悬崖，而上帝在那边。托尔看着标示为罪的峡谷，说道：我可不是罪人，我没杀过人，我也没抢过银行，怎么可能是罪人呢？听到这话，他的同学给他念了一段圣经，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犹太教中，托尔从未听说过关于罪的事，他也不记得家人们讨论过这一话题，他不明白罪到底什么意思。那位同学又将圣经翻到了马太福音5:28，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听到这儿，托尔立刻就从心里认罪了。他说：当时我感觉好像有人用拳头猛击我的胸口，其实刚上大学那会儿，我正沉溺于色情杂志，我以为没人知道。生活在1900多年以前的耶稣怎么可能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托尔感到害怕，但是又很兴奋，他决定要仔细研究一下圣经。于是他开始快速地翻读圣经，他发现洗衣房里那位同学给他讲的话都出自圣经。身为犹太人，他从摩西律法中得知不流血罪就无法得到赦免，在旧约以动物献祭才能罪得赦免，然而在新约当中是耶稣将自己代替了逾越节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以他的身体为人赎罪。他也发现新约是如此的犹太化，因为整本书写的都是犹太人的事儿。一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默想着圣经，他终于明白希伯来文的耶稣亚，也就是耶稣，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罪孽付出代价的那一位。可他是犹太人啊，犹太人不能信耶稣，信耶稣就等于背叛了犹太教，就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以后是要被家人抛弃的。他感到痛苦不堪，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不想再抗争了，决定归向真理。他跪下来喊道：主啊，我是罪人，求你饶恕我，进入我的生命。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耶稣就出现在他的房间里，站在他的面前。他很确定那就是耶稣，但他一点也不害怕，只是开始哭泣。耶稣看起来充满了荣耀，托尔根本不想爬起来，他体会到一种完全被饶恕的奇妙感觉。那以后他的生命被完全改变了。以后的日子里，他积极地为耶稣做见证，作为名人，他坚定的基督信仰也成为了各个媒体关注的焦点。吉姆斯·托尔也是一个为了自己罪而哀痛的人，当他向主敞开心扉呼求主的饶恕，他就得到了天国的安慰和祝福。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他的意思是，我来不是要选召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而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义人，只有为了自己的罪哀痛求主赦免的人才能得到天国的祝福。因此第二种哀痛蒙祝福的人，是为了自己的罪而哀痛的人。第三种哀痛蒙祝福的人，是为了别人的罪而哀痛的人。为了别人的罪而哀痛的人得蒙天国的祝福。无论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还是在新约的教会里，都有一些神忠心的仆人，为了国家民族教会的群体罪恶而哀痛哭泣，恳求神的怜悯和赦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奈山下造了金牛犊作为偶像敬拜，神发怒要除灭他们。摩西为同胞哀求，恳求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你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摩西求神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甚至不惜自己担罪。他对神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饶恕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了以赛亚书61:1-11，这就是针对整个以色列民族受到欺压蹂躏的人们而讲的。在以赛亚书61:1-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以色列民族之所以如此悲惨，是因为他们犯罪触怒神的后果。神使用外邦军队入侵审判他们，先知以赛亚为了悖逆的国家和同胞哀悼恳求，以赛亚爱神的百姓，为他们痛心，忠心传讲神的真理。教会传统相信他后来被以色列当权者用锯子锯死。先知耶利米也被神呼召向以色列人宣讲将来的审判，他一边讲一边流眼泪。耶利米书9:1，我们一起读，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看到国家将要灭亡，很多百姓在战争中被杀戮，家园被毁，荒无人烟，心中难过至极。但是他仍然盼望自己的同胞能够悔改，可以免受灾祸。耶利米后来亲眼目睹了国破家亡，他自己也被掳到了埃及，死在了那里。除了为国家民族哀痛祷告，还有为教会的挂虑忧心。使徒行传20里记载，当保罗遇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时，他流着泪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的哀痛让他竭力牧养教会，他的工作成为了教会的安慰和祝福。除了对群体的哀痛，还有针对个人犯罪的悲伤。扫罗做以色列国王的时候，不听从神的旨意，没有处死神的敌人，还贪图战利品，神决定要废掉他。先知撒母耳为保罗忧愁，终夜哀求神赦免他，但神没有应允。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他说有人犯奸淫，行污秽的事，却不觉得需要悔改，他为这些人忧愁难过。这些先知使徒都是为了别人的罪而哀痛的人，他们的下场如何呢？摩西没有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以赛亚被锯死，保罗被砍头，耶利米客死他乡。那么他们得了安慰，蒙了祝福吗？似乎没有。然而他们追求是天国的祝福，将来他们要在天上的羔羊基督耶稣面前得到最终的安慰，那时候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仅他们，神也要我们为了别人的罪而哀痛，并把属天的祝福带给他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五个多月，战争不仅对俄乌双方有影响，对周边地区也有影响。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接壤，并且在历史上都曾经隶属过两个国家，而岛上既有俄罗斯族人也有乌克兰族人。克里米亚现在是俄罗斯的一个联邦区。在俄乌战争期间，克里米亚并没有发生战争，不过那里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爆发都感到非常难过。他们现在都团结起来，全力帮助被俄罗斯占领的赫尔松、顿巴斯和扎波罗热等原来乌克兰的那些贫困百姓。这些教会的基督徒们慷慨奉献，购买了很多食物，送往那些因为战争而缺粮的几千个城镇和乡村。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跑了300多趟，运送了150多吨的食物。他们的工作并不仅仅限于扶贫，而是借着行善的机会传福音，并且帮助那些地区的教会一起邀请非基督徒参加聚会。在他们运送食物的路上，需要穿越12个军事检查站。每一次他们都对检查他们的俄罗斯军人说，我们要特别为你们祷告，如果你们想活着回家，请跟我们一起祷告，让主保护你。然后他们会发给那些人一些福音单章，单章的一面是主导文，另一面是罪人接受救恩的祷告。通常这些军人都不拒绝他们的祷告邀请和福音单章，更想不到的是，不少士兵还主动索取更多的单章，要给他们的送给他们的战友。在耶稣里，没有俄罗斯教会和乌克兰教会的区别，只有神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属于基督的身体，都尽力传播神的大爱和救恩。刚才讲的吉姆斯托尔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当他接受了基督以后，就想把好消息告诉家人们，于是他就跟堂兄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然而他们非常惊讶，问他说，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是犹太人呢。但他并没有放弃，又跟他母亲讲了，他希望母亲也能接受耶稣。他母亲对他说，我不会怪犹太人杀了耶稣，尤其在耶稣说了那些话之后，他是谁呀，竟敢责备那些奉献生命来帮助人的宗教领袖，还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到底是谁呀，竟敢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这些话，他被处死是活该。这样托尔和他家人的关系们就陷入了僵局， 但是他仍然用主的爱去爱他们，为他们祷告。多年以后，当他妈妈72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给托尔打了个电话，他说：儿子，你肯定不会相信，我现在在读圣经，耶稣点醒了我，我现在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赞美主。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有不信的家人，我们应该为他们悲哀，为他们祷告，把福音和神的爱带给他们。神不但会祝福他们，也会使我们得安慰。其实天国的祝福并不只有悲痛，还有属天的平安喜乐。我们哀痛是为了寻求神而有的哀痛，与属世的喜乐是相对的。基督徒也应该享受属天的喜乐，悲哀与基督徒应该流露出来的喜乐，两者其实是可以共存的。无论是悲伤还是喜乐，关键是我们的盼望是不是在神里面。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然而我们的哀哭不会成为没有盼望的人那种伤痛。我们为所受的欺压和破坏而哀哭，但是却不感到绝望，因为我们知道事情的终局。我们为自己的罪和社会的恶而哀哭，因为我们为神忧伤的事而忧伤。当我们忧伤的时候，神就使用我们传扬天国的福音，把我们体会从神而来的安慰带给别人。哥林多后书1章3到7节，保罗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这是使徒们的经历，也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的追求。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教导我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哀痛是为了世界的败坏和人类的罪恶而伤心难过，哀痛并不是生活的终结，而是安慰的开始。因为有基督耶稣，我们不绝望，我们不气馁，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会带领我们，会赐福给我们。我们的人生有盼望，我们要经历属天的喜乐。主啊，感谢你借着我们的哀痛安慰我们，也让我们把你救恩的好消息传给一切悲伤无助的人，翻转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得蒙天国的祝福。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